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依然在许多的困扰和祸患中，自从他犯罪之后，他的日子就没有平静过，丑闻在他家发生，战争也接踵而至，使大卫内心甚为难过。然而他也甘心地接受这一切，从没有发怨言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事的起因是因为他犯罪而神惩罚他的缘故，所以他仍然倚靠神，这是大卫可取之处。撒母耳记下21章的最后一节说，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这是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，以色列人战胜的结果。经文里面提到的加特伟人就是指着哥利亚说的。还记得哥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，他怎样辱骂神吗？大卫心里倚靠神，要去跟哥利亚征战，他挑选了5颗光滑的石子出去应战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大卫并不是恐怕一刻打不中，所以多预备几颗，乃是因为哥利亚有4个儿子，他们也是在非利士的军队中。大卫晓得，当他命中哥利亚的时候，他的4个儿子必然出来报仇，要杀死大卫的。所以大卫有备而战，多带4颗石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过哥利亚的儿子没有当场报仇，但是他们却有报仇之心，所以在一次的战事中，亚比筛如果不是及时的帮助大卫，哥利亚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就可能为父亲报仇，把大卫杀死了。年轻时候的大卫曾经只用1颗石子就打死了哥利亚，他还留着4颗是用来对付哥利亚的4个儿子的。但是现在大卫毕竟老了，他虽然仍然是大能的勇士，但已经比年轻时逊色了。可是神仍然顾念他，把他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。大卫深知自己是蒙神拯救，所以他就做诗歌来称颂神的名。这一章经文的内容 跟诗篇第十八篇十分相似。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。这是大卫在他晚年所做的事。当他回顾过去的岁月时，他清楚地看见是神的手在引导他，从他年轻的时候起直到今天，神未曾离弃他。诗篇第二十三篇是我们所心爱的一篇诗，也是耳熟能详的佳作。相信这首诗也是这一段时期的作品，他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变故之后，仍然能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也有类似的话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神带领我们直到此刻的地步，这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。凭着过去神的保守和引导，我们确信前面的日子也必是这样。大卫也有这样的信念，过去神的慈爱信实使他对前面充满的信心，知道神仍然会这样引导他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，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。这在原文是一样的意思，都是指着坚固的石头说的，是岩石也是磐石，是一处可以安歇的地方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救恩的磐石，是我们安息之所。跟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，这是一个保障生命的地方。然后是说我的救主，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试探，脱离死亡。下面说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神不单是我的磐石，他更是我信靠的对象。他是我的盾牌，他保护我不至于受敌人的伤害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唯一使人得救的，是我的高台，就是可以俯瞰全地的地方。那就是说神是我的意象。最后他说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救我脱离强暴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从大卫的这一篇诗当中抽去了神这一个字，这将是一篇怎样的诗？如果没有神，大卫的一切形容，一切赞美都是空洞的，没有意义的。然而大卫因为认识神在他的生命中，所以他就能够涌出内心的赞美，写下许多不朽的诗歌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第三十六节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大卫是一个急躁的人，粗鲁的人，但是神是温和的。大卫跟神相交，他急躁的心灵也得到了安宁平静，让大卫也变成了一个宽容和伟大的人。所以大卫歌颂神说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今天我们何尝不是需要多与神相近？唯有这样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改变。 这是一篇伟大的诗，内容十分丰富，能够开启我们的思想，挑起我们的心灵向主歌颂，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积极，更有活力。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与主有了联系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出光彩。大卫晚年所写的诗，就如诗篇第23篇和撒母耳记下的22章，都是不朽的著作。当他尝过人生种种的滋味以后，他的结论仍然是回到神那里，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这就是大卫一生一世经历所换得的真切体验。当我们今天背诵大卫诗篇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同样得着振奋，得着启示和亮光。好，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是大卫临终之言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1节的经文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是一个农夫，一个伯利恒的农夫。大卫从来不以自己是农夫的儿子而感到自卑。不过大卫本人就不是农夫了，他乃是一个君王，是一个出色的君王。这不是因为他努力向上爬，所以有这样出人头地的日子，完全是因为神抬举他，使他在世界中的高位能够在万人之上。大卫也是雅各神所高的，这一位神赐他聪明智慧，立他为一国之君。同样的，这位提拔大卫，一生赐福给大卫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他爱我们，把救恩和好处无限量的赐给我们。大卫也是以色列人所心爱的诗人和音乐家。大卫会作诗，也会弹奏乐器。他所写的诗都是后人所爱诵读的。他的诗能够使人的灵得着提升，特别是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可以接着大卫的诗一同歌颂神。所以大卫在基督教的音乐中有非常大的贡献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灵接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神的灵降在大卫身上，他写作诗歌的灵感是从神来的。彼得也告诉我们，圣经的写成是由神感动人写下来的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20、21节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3节的经文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。以敬畏神来执掌权柄的，这样的国才是有福的，是神所悦纳的。我们实在渴望人对于神有敬畏的心，这样人才会照神的指示去行，这样的国才能够蒙神的赐福。让我们来看第4节的经文。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 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这节经文中所说的他值得我们留意。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记载的吗？那里讲到神与大卫立约，神要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。十一跟十二节说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建立他的国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这是指着将来的基督永远的国度说的。神应许弥赛亚必从大卫家族中出来。其实这应许神早就在伊甸园跟夏娃说过了，后来又对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提到，摩西也晓得神这一个应许，约书亚也论到他。现在神是明确的、清楚的跟大卫立约，预言弥赛亚的来到。所以这一节所描述的他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5节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大卫觉得自己不配，他的家怎么值得神如此的厚待呢？神之所以如此厚待他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德，有什么样的好处，完全是神的慈爱和恩典而成的。如果大卫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神的悦纳，那么神就必定不会跟他立约，甚至于神也不会搭救他，不会恩待他。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是污秽的，他怎么能够以自己的义得到神的喜悦呢？可是神却与大卫立下一个永恒的约。今天神跟我们立约的情形也是这样。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神与世人所立的约。神为什么与人立这样的约呢？并不是人有什么样的善行值得神这么样与人立约，神立这个约完全是他主动的，不是因为人的建议或是因为人的要求，是神甘心情愿的跟人所立的这个约。当我们承认跟相信的时候，这个约就立刻发出功效，在我们的身上就应验了这个约。今天神的救恩已经全部的完成了，已经全部的给了我们，我们得到了没有呢？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约里面了没有呢？好，跟着从撒母耳记下第23章的第8节开始，就记载了大卫勇士的名字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23章第8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，他哥门人约瑟巴设，又称伊斯尼人 雅典挪，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击杀了800人。这一般的人就是当大卫流亡的时候来跟从大卫的。当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朝不保夕，他在扫罗的眼中就好像一只被追杀的猎物那样，十分的狼狈可怜。他必须设法逃避，躲藏起来。这一段的日子真是不容易挨呀。大卫每天是惊慌惧怕孤单，时常涌上他心头的就是这些。而这些跟从大卫的人呢，原来也是受到扫罗的欺压和迫害，走投无路，所以呢就一起归附了大卫，跟大卫一同出生入死。这些人有的是欠债的，没有钱可以还的，有的是不满意扫罗的，他们来了，大卫就收容他们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想到，当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仰望他救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也是孤单的、无助的、绝望的。我们因为受罪的辖制，没有自由，我们没有办法付清我们的罪债，所以也是活在痛苦之中的。于是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投靠他，接受他的拯救。这样主耶稣基督就收纳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荫庇之下得着安全，在他的宝血里把我们的罪洗得干净，在他的恩典之中，我们就可以过自由释放的生活，不再恐惧，不再忧伤度日了。这就是福音的喜讯，这就是神在地上所赐给人的恩典，也就是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其实跟随大卫的人有很多人是有才干，是很杰出的，他们为大卫做了很多的事，下面我们还会继续一一的提到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我们查考圣经，我们看见里面充满了真理，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要经历的。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平，他一生经过许多的痛苦，他一生也经历了极大的荣耀。然而他归根结底，他说，耶和华神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在他的生命中所经历的神，耶和华是他的岩石，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救主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磐石，是他所投靠的，是他的盾牌，是拯救他的脚，是他的高台，是他的避难所。这些都成为他生命中实际的经历，是那样的真实，那样的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众朋友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怎样呢？我们对于神有多少的经历？我们对于神所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多少，经历多少？我们人生是否丰富？完全看我们这个人对神的经历有多少，认识有多少。我们的生命如果要发出光彩来，我们就必须跟我们的神在生命之中 有那深的来往，有深的经历。大卫之所以有那么许多不朽的诗篇，大卫之所以所写的诗篇让我们喜爱，之所以接着他的诗篇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，使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往更甜蜜，就是因为他在生命中经历到神。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盼望神恩待我们，借着这一个节目，让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，使我们的生命更长大，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丰富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谢主。主啊，谢谢您恩待我们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领受到你生命的话语，借着这些来喂养我们，刚强我们，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长大成人，满有他的形象，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